风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晚的财经节目。在今天节目的第二部分呢，蔡蔡为大家请来了 一名重量级嘉宾，为大家带来热点话题的分析。首先是今天的收盘情况，本周五道指下跌 145.13 点，跌幅为 0.37%， 报 38,627.99 点。纳指下跌 130.52 点，跌幅为 0.82%， 报 15,775.65 点。标普500指数下跌 24.16 点，跌幅为 0.48%， 报 5005.57 点。本周美股的三大股指均录得跌幅，道指一周累计下跌 0.12%， 纳指累计下跌 1.34%， 标普500指数下跌 0.42%。至此，三大股指均结束了此前连续五周上涨的趋势。本周五，美国劳工部报告称，美国一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 0.3%， 高于道琼斯预期的 0.1%，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核心 PPI 环比上涨 0.5%， 也超出预期。在今天公布的 PPI 数据还显示，美联储对抗通胀的斗争并未结束。一月的 PPI 数据可能是另一个迹象，表明通胀不会像预期的那样迅速放缓至美联储 2% 的目标。在 PPI 报告发布的三天前，美国公布的一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高于预期，引发了人们对美联储可能进一步推迟开始降息计划的担忧。美国国债遭到抛售，国债收益率达到至少去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此外，本周的一月 CPI 数据高于预期，一月零售销售出人意料的大幅下降，这也表明消费者支出也进一步疲软。 CPI 数据公布后，一位美联储官员称， CPI 报告说明了为何美联储应等待更多数据再降息。里士满联储行长巴尔金在今天表示，本周早些时候发布的强于预期的通胀数据凸显出为何决策者希望在降息前看到更多数据。巴尔金周五在弗吉尼亚州里士满的一个活动中表示，我们说在更确信通胀正朝着 2% 的目标持续迈进之前，降息是不合适的。不过 CPI 数据带来的一个好消息是，它证实了我们此前的言论。巴尔金对于一月消费者价格指数报告蕴含的潜在细节表示担忧，他指出商品和服务之间的这种失衡不利于通胀以你想要的方式来平息，他只是重复了这个故事，因为商品价格下降了，但范围非常窄，价格下降的只是二手车，而租金实际上飙升，服务价格也是如此。亚特兰大联储行长 Rafael Bostic 表示，他支持夏季开始降息，重申预计今年降息两次。 但若数据支持，也可以更早降息并增加到三次。不过，鉴于通胀持续时间可能超出预期，没有急于降息的必要。Bostic 在周四表示，鉴于经济目前的强劲势头，投资者可能至少要等到七月才能降息。他说，由于美国劳动力市场和经济仍然强劲，所以不急于降息。他还警告称，目前尚不清楚通胀是否会持续向美联储锚定的 2% 的目标迈进。他的预期是通胀率将继续下降，但是要比市场暗示的货币政策应该采取的速度要慢一些。目前强劲的劳动力市场和宏观经济为执行这些政策决定提供了机会，而不必过于紧迫。在周五公布的其他数据中，美国一月份新屋开工率下降了近 15% 至133万套，这是自2020年4月以来的最大跌幅。一月新屋开工数据大幅下降的原因是建筑商撤回了新项目。分析师称，该数据表明房地产市场的复苏将是渐进的，因为许多买家在等待抵押贷款利率进一步下降。市场分析师 Cameron Price 表示，最近的一系列数据表明，美国一月份的通胀飙升似乎是真实的，因为今天的 PPI 超出了所有指标的预期，尤其是核心 PPI 指标。他说，尽管之前的数据略有下调，但这看起来像是一份火热的报告，这应该会推高对核心 PCE 的预期。这似乎预示着收益率将重新回到 CPI 之后的高点，或许还会为美股提供一种催化剂，促使股市在美国大选之前出现通常的回调。LPL Financial 的首席技术策略师 Adam 表示，这并不全是坏消息，它使市场预期和美联储货币政策预测变得更加一致，能够从根源上降低市场波动。此外，好于预期的经济数据一直是市场重新定价降息的驱动力，降低了美国经济硬着陆的指标。接下来我们来快速浏览一组本周的焦点个股。花旗银行发布研究报告，给予英伟达买入评级，预计投资者的焦点将转移至公司长期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目标价为575美元。根据 Morgan Stanley 第四季度持仓报告显示，该机构第四季度加仓了微软、亚马逊，减持了 Meta 和 Uber。 高盛的第四季度持仓在其最新的持仓组合中新增了520只个股，增持了2412只个股，同时该机构减持了2220只个股，清仓了423只个股。报告显示，高盛在第四季度减持了苹果，增持了微软，全力加仓标普500的 ETF。 本周 Coinbase 发布第四财季营收利润远超市场预期。在今年 依旧火热的话题是区块链、Web3 和 AI。 在本周 OpenAI 发布了最新的产品，在今天蔡蔡为大家请来一位在 Web3 创业的一位公司高管，让我们请问您的怎么称呼？
哎，大家好，我叫 Justin， 我来给大家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分享。
啊，欢迎 Justin， 我以为您会取一个就是非常有 Web3 色彩的一个艺名。在您能简单说一下今年在本周 OpenAI 发布的最新产品，您对这个产品有什么看法吗？有被惊艳到吗？
首先这个产品让我觉得很惊艳。其次的话，OpenAI 它做的这个东西并不是我的非常的专业领域，所以我也从外行的角度来讲一下。我觉得它这个是讲的是它这个东西可以说是直接刷新了这个视频生成是文字生成视频的这个领域的一个新的高度。之前大家生成这个是用文字生成视频的话，首先它解决的问题就是你说一句话，你可以描述一个场景，比如说有一个人走在街上，他可以帮你生成一个视频。所以的话，你基本上可以说你想到什么东西，你就可以把它呈现在电影电视的屏幕上。之前其他几家公司做的这个类似产品只能产生几秒钟的视频，而 OpenAI 这个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用到，但是看到的话，它已经可以产生一分钟非常高质量非常真实的平滑的这样一个视频。所以这样的一个产品和这个功能之前在别的公司是没有体现的。它这个这样的话，你想这个东西产品如果做得很成熟并且继续发展的话，那将来基本上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思考、自己的想象就直接可以把视频做出来。那么像电影啊、电视这个行业会受到很大的震动，好莱坞的很多电影的制作肯定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变化。因为之前的话，你想电影这种视频制作行业经历了好几个周期，一开始只是用胶片电影胶片甚至数字相机进行拍摄，后来的一大波的变革是这个数字特效可以做很多虚拟的真实的一些特效，然后现在这个 AI 生成视频将会显然会带来新一波的变革。大家不需要再做很繁复的因为特效还是一个非常贵的一个事情，但如果你能通过文字描述进行调试得到一些视频的话，这个对于这个行业的来说冲击是非常大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作为一个变成电影制作者。比如说之前比如20年前的时候，很多视频都还是专业的公司制作的，但现在的话，我们每天看到的很多视频，特别是短视频，都是大家普通人制作的。那么 OpenAI 以及其他 AI 带来这些工具，可以让普通人也能做出非常精美的视频。然后我还可以继续讲这个东西这方面的。
感谢 Justin 的分享。Justin 刚刚给我的感觉就是，你从一个就是普通观众的角度来分析了，就是这个 OpenAI 发布的这款新产品，对我们未来就是电影产，就是对我们未来的短视频视频制作会产生非常大的一个变革。尤其是你最后提到的那一点，就是让以前视频必须由专业的视频制作公司来制作，到现在我们的大部分的短视频普通人都可以做短视频了。那这也让我想到就是 Web3 的一个理念，就是把所有的决定权，所有的让的都还给就是我们的每一个用户，让那 AI 呢，让我们每一个使用 AI 的人都能够强大自己的能力。然后在 Web3 呢，就让我们每一个人拥有更多的权利。那我想就是您一直在从事 Web3 的创业，然后您觉得就是 AI OpenAI 推出的这些产品能够在哪些方面帮助到您的那个创业公司的发展呢？
这个问题问的很大，我觉得先这么讲，就是 首先 AI，它比如说它 AI 作为一个工具而言的话，那是对社会上几乎每个人都有用的。我们现在平时，比如说之前一直用 Google 进行搜索，那么现在很多人都会用 ChatGPT 进行搜索，所以这个来说的话，是不管你做哪一行业都会有用的。当然，你做 Web 三创业，Web 三当然也是能用到，比如我平时搜索一些信息。其次的话，还有一些 AI 帮助编写代码的工具，比如叫 Copilot，这个的话。你是只要做软件的，不管是什么行业，做什么软件，其实都能用到。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AI 是对整个社会几乎每一个人都有用的。那接下来你要说这个 AI 和这个 Web 3的一些具体的结合的话，我只能说这个还有很多东西没有搞清楚，就是还有很多都没有尘埃落定。因为这个 Web 3的话，它确实是一个就是可以说是把很多这种社会上的一些。我觉得 Web 三是提供了一种假设更少的一种系统，就是说它不依赖于这个一个中心化的系统。就比如说打个最简单的例子，你说那个比特币和美元之间的区别的话，就是比特币它的这个它其实没有太多假设，它并不假设有美联储这样一个机构，也不假设有美国政府这样一个机构。比特币就像黄金一样的，它就天然存在在那儿，大家可以交易。所以的话，比特币是一个。更像就是说一张白纸一样的这样一个更，大家就讲比特币区块链这种技术，往往会用 trustless 这个词来形容，就是说它不需要人之间的，就是说有一些信任的假设，因为我们现在用美元其实是有一些信任假设的，我们假设我们信任美国政府，假设我们信任美联储，有了这么多假设以后，美元的这个价值它才存在，对吧？而区块链的话呢，它其实不需要这些假设，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说，区块链的话。你可以想象，比如说1万年以后，说不定，对吧？这个美国政府已经变成另外一个政府，但是区块链比特币可能还在。但是你要说 Web 三和 AI 的结合的话，这边其实有很多这个问题需要探讨。我个人的理解是这样的，就首先呢，AI 本身是一个非常，目前而言还是一个非常中心化的这样一个产业。它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这个。就 AI 的这个模型，它需要非常大的算力，而且这个 AI 的技术还在快速的迭代过程中，它还没有到一个就成熟到可以逐渐产品化，因为每一个这个技术它往往会有一个周期，就一开始是进行研发迭代，到某一个阶段以后呢，就开始变得比较大众，就可以开始就是说关注，比如它的价格啊，关注它的这个速度，关注是不是利于携带。然后最后呢，这些技术，比如它就会变成一个像自来水一样的，就是每家每户都有的。那 AI 呢，现在属于非常早期的这样一个阶段，它需要非常大的算力来做。大家可以看到，最近英伟达的股票涨得很高，也是因为这个算力紧缺的原因。而算力这种东西的话呢，你用 Web 2的方式把它中心化的来处理，其实是有很大的优势，它可以有很大的这个可以便于管理。而你要是把它这个算力像 Web 三这样摊开来用的话呢，会就是说会贵一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AI 近期的这个研发和往前的这个就是说技术的最新的这个迭代的话，我觉得和 Web 三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但是呢，但是这是一个方面，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呢，从另外几个角度来说呢，Web 三和 AI 也有一些可以结合的地方。一个就是AI 它是可以说像一个非常。锋利的这样一个技术吧，就是它是彻底改变人类社会的这样一种技术。然后任何一个技术，它其实自己都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待，一个是这个技术本身的强大，另一个呢就是说谁在使用这个技术，谁在控制这个技术。举个很就是说，换句话说，现在其实 AI 领域很大的一个争议就是这个技术到底应该由大公司来控制，还是由民间大家开源的来控制？到底怎么样能够保证 AI 不作恶？等等，包括 AI 的一些版权、AI 训练版权，所以 AI 这个里面它有很多很多的非技术的问题，正在变得越来越尖锐。比如说 AI 突然，比如有的 AI 开始想要怎么毁灭人类，对吧？有的 AI 突然讲一些很不正确的话，等等。所以你可以把 AI 理解成它是就像一把武器一样的，就谁在用它很重要。那么这个就回到一个最根本的一个问题，就是回到一个。也就是人自己怎么组织的问题，比如说今天我们要做一个决定，这个 AI 到底应不应该让它自由发挥，还是应该呢给它一个道德约束，对吧？比如说就有这样一个难题给我们，那我们由谁说了算呢？对吧？是由美国政府说了算吗？ 还是说我们大家普通人一人一票投了算呢？还是说我们这个业界的学术大家一起来，就是说商量一下学术的这些教授什么，大家或者是一些业界的话语权比较大的一些人来说呢？所以这个就又回归到一个就是说人类自己怎么组织、怎么达成共识的这样一个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Web 3是和 AI 是有一定契合点的，这个是从一个就是说从一个哲学这个价值上来说，然后第三个就是近期从技术上来说，AI 和 Web 3有什么可以具体落地的项目？我觉得可能比较容易落地的是这么几个项目，几个方面，一个是就是 AI 它本身是包括训练以及使用这两个阶段，训练就是指你训练出一个很聪明的这个 AI 机器人来。然后使用呢，你就是说，你就用它，比如说我问它这个什么东西，它回答我，这使用 AI。然后使用的这个过程呢，是比较对算力的要求要低很多，而且是比较容易分布式进行的。比如说我在使用这个 AI，它也在使用 AI，这两个是可以完全分开来做的。这些系统上的特性导致对 AI 的这个使用，它是可以进行比较分布式的。这种资源协调的，也就是它可以运用这个 Web 3的这种，就是说共享计算的这种模式，让每家每户很多人都可以把自己空余的 GPU、空余的机器贡献出来，扎到这个算力网络里面来，给大家一起进行这个AI 的这个使用计算，这个是应该是可以做的，而且也有可能会做的比目前中心化的更便宜，只是有可能。这个现在也有很多公司在这方面这样做，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有前景的领域。第二个领域呢，就是现在有很多的 AI 模型，它都讲究就是说做的很小，就现在大家都说大模型，对吧？但是很多时候也有另外一种趋势，就是把这个模型做的非常小，能够放到你手机上，能够放到你的电脑上运行，而不是说你每一次运行都要跑到云上去，就是说去和 OpenAI 的云去交互。啊，你放在手机上、电脑上运行呢，有这么几个好处。第一个呢，就很快，对吧？你不需要去远处的去走。第二个呢，它可能比较便宜，因为你要去云，每次去用云上的计算机，用云上的那种很大的计算机的话，你可能要付它费用，因为那些计算机都很贵。这是第二个原因。然后第三个好处呢，就是它可能可以保护你的隐私，你不需要把你的一些私人的问题什么的，你不需要别人知道问题发到云上，发到很远。然后这就是说你在你计算机上，在你手机上自己运行这样一个 AI 模型呢，它虽然这个模型比较小。它可能不如那个云上的模型那么强大，但是它也能胜任某些任务，并且在胜任这个同时，它可以带来很多很多好处。所以这种所谓叫边缘计算，就在你这个电脑上这方面呢，我觉得是和 Web 3的契合点，我觉得会更好一点，因为它首先这个模型比较小，同时它又是利用你自己计算机资源，我可以想象这个可能可以就是说，催生出一些比较有趣的一些应用出来，我觉得这个大概是我能想到的 Web 3和 AI 之间的一些结合吧。总的来说，这两个是两个其实不太一个层面的一个东西。一个是讲关注，就是说人类的怎么组织、怎么达到共识的这样一个层面的一个问题。另外一个呢，是指就是说讲述就人类的知识怎么组织、人的这个就怎么样自动化某一个人的这种思维等等。这是两个其实不是一个层面，不是同一个问题，但是他们，我相信将来是可以进行很多有机结合的。
哇，刚才的信息量非常的大，感谢 Justin 的分享。然后我刚刚对您刚刚提到的小模型非常的感兴趣。我想要确认一下，就是您刚讲的小模型，我所理解的是不是指，比如说医药行业，就把所有医药行业的数据来做一个模型进行训练，这算是一个小模型。或者说，比如说，我在一个学校工作，那我就把这个学校里面的历年的所有的数据来进行训练，这算是一个小模型，这个是这个意思吗？小模型和大模型的概念的区别是什么？
这个我也是从这个半外行的角度来讲一讲，我觉得它不完全是这个意思，就是，因为现在说的大模型其实有好几个层面的意思，就是说，因为这个 AI 它要来，你要做像 ChatGPT 现在这个 AI，它之所以比之前的 AI 要厉害，并不是因为，并不是并不只是并不只。主要不是因为他对某一个具体的行业的信息把握的比较深刻，而是他因为 这个计算机它有了一种常识，这个常识啊，其实是非常难定义和教的一个事情。就有时候你和别人说话也会，就有时候这个常识你没有办法来教别人，对吧？就是他，比如说这下雨了，东西会湿啊什么，就是它常识这个东西其实是计算机里面，就是 AI 里面最难做的一个东西。这常识它也代表着一种随机应变，就是你遇到一个没有遇到的问题，你可以通过常识来大概分析一下这个事情大概怎么回事，对吧？我觉得人类的这个创造力和人类的常识，它几乎就是一个东西，就是说它有一种最根本的一种 common sense，对吧？并不是说我告诉你一加一等于二，你下次就记住一加一等于二，你可以背出来的，不是这个意思。所以你不管是医疗行业的这些数据，还是法律行业的数据。它有死记硬背的一部分，但它也有这种常识性的一部分，就你看了以后大概就有直觉上知道怎么回事了。这个东西之前 AI 是没办法做的，或者说不知道怎么做。然后现在这个 ChatGPT，他们通过这个很大的模型，超大量的计算，把这种人类的这种常识呢，某种意义上似乎是呈现出来了。但是这个里面它到底是不是计算机这个 AI，它是真的有这个常识呢，还是说？他这个只是把这个海量的数据背得滚瓜烂熟、触类旁通了，这个还是有很多还有争议。但不管怎么样，他至少呈现出这个感觉出来，你感觉这个计算机它是有常识的。你问他一个就奇奇怪怪问题，他能够通过很常理的方式给你回答出来。然后你有时候你更进一步，他又能很常理的跟你说。其实你日常和人交谈主要就是一个常理，对吧？有同理心，有这是 common sense。我觉得之前大家和计算机如果聊天的话，就会觉得这计算机很生硬，它可能专业知识特别懂，但是它就没有这种人的味儿的，对吧？但这个东西呢，我就是说，主要是这个大模型解决这个问题。当你有了常识以后，你再触类旁通，你有法律知识、医疗知识，这个就很强大了。所以 ChatGPT 它给我们提供的价值呢，主要是就是说这个很多的专业的知识架在这个很大的常识的这个基座上，它呈现出来的这样一个价值。那么现在问题就在于，就是说我们现在之前通过很小的神经网络，通过很小的模型呢，没有办法达到这个常识的这个效果。那么现在达到这个很大模型，达到常识效果以后呢，就有很多人就开始来想，我们怎么样的把这个模型压得比较小，压缩的越压越小，压得越小越好。但是呢，同时还能保证这里面的常识，这个就叫小模型。就是说，相对于大模型而言，这个是小模型，就是它还是保留常识的情况下，把这个模型压得越小越好，就是这个意思。
哦，就是说它只是 size 变小了，并不代表它里边装的东西变少了。
它的装的东西也是某种程度变小了，但它还是有个质变嘛，就是说，就还是有一个还是有常识的，就可能你可能会从一个教授压缩成一个学生的那个知识，但它毕竟还是一个人的这种常识，还是就是说有用的，就是在那个对。
明白明白，非常感谢 Justin 的分享啊。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只能分享到这儿。虽然我还有很多的问题，比如。跟 AI 相关的股票公相关的公司股票，除了 NVIDIA、微软之外，还能希望 Justin 在下期的节目中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些。好了，感谢您的
AMD
收听，AMD 啊，
啊，
对，
和 NVIDIA 对标的 AMD。
是的，我们可以下期同一时间再次和大家见面，再见。
谢谢大家，再见。